我有个师兄弟，其亲信耶稣教，拉他到耶稣教堂，他说：“好好，我陪你去。”听牧师讲完道之后，他对他说：“我陪你听牧师讲道，你也陪我去寺里听听佛教，大善知识讲佛法吧。”他说：“不去不去，那是魔王，你也不许去，咱们回家。”他也就随着回家了。看起来这是逆缘，但是他不怕，你磨不倒我，我随顺你，我心空空的，逍遥自在的很，所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他问：“你说我是魔王吗？”他答：“不，我说你很好，你是大菩萨。”他说：“我不是大菩萨，我是天主上帝。”他马上回答：“好好，是天主上帝，这都是助办，磨练你心空啊。”有一首诗说得好：“空空空，空里得成功，根本栽培固，哪怕雪和风，根本坚固了，不怕大雪和狂风，一切逆境来了都不怕。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助道伴侣啊，逆缘也是好事，不要怕。”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再接着学大手印，大手印前世第四讲，大手印之行不利发生，它第五部分随望本境。这个标题就是说核心啊，就是讲妄念尽为智慧，逆缘成为助伴，烦恼成为道恨，这个是已经早已识得真心，历尽练心，已经妄念化为智慧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找到不利，就是说认识真心了，认识法身了啊。那这个妄念尽是智慧，说的是什么呀？直到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主人的所用的工具啊，要起便起，要停便停，用的时候尽显智慧，不用的时候可以令一念得生，他就是这样啊。真正的悟道的人他就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后边就是说逆缘成为助伴，就是助你成道的呀啊，烦恼成为道恨，他都是说的这个意思，对吧啊。原来我们认为有顺有逆有烦恼，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执着取舍造成的，现在知道顺也好逆也好，它都是我心的显现啊，它都是啊，对不对？更是在这个地方说逆缘烦恼为我们那个什么呀能够成就佛果成就大道的助力啊，所以说逆缘成为主板啊，烦恼成为道行。如果你那个烦恼还是烦恼，你知道吧，那你那个地方气的不行了，哎呀那个七窍生烟，就是说那个火气大的不得了了，真的认烦恼为真实的时候，那个成什么道行啊，他不是，对吧？对呀，在他那个地方烦恼现外向，是不是他内里还是这样子，对吧？逆缘成为助伴也是一样啊，正好借着这个逆缘来看自己的心动不动，而在这个地方验验自己的道力如何呀，是不是？这个正好是检验我们自己，就说看你自己还动不动心呢，是不是？我们下边就是莲姨老人给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吧？恒顺众生，这个读你说这一句话好说，你去做一做，你心里边估计听到一句刺痛你的话，或者是逆你啊，那个逆你之言，你那个火都想往上冒，对不对？你看这个莲姨老人给我们说的这个例子啊，他说我有一个师兄弟，其妻是信耶稣教的，拉他到耶稣教堂，哎，他说好好，我陪你去。那如果说不是，如果心里边有芥蒂的话，有东西有疙瘩的时候， 哎呀，我是信佛的，我怎么能这样，是不是？他马上就心里边有这个逆反的心理，还会他不会呀、啊？特别是自己家里边的，你还想逗他跟你一块儿去学佛呢？啊，你可能不会这样子，去随顺他，横顺他。但是真正的明白人、明眼人，就是要在这个四思物，就是在这个各种顺逆之缘上、之境上来历练自己。正好，嗯，所以他这个地方心行者，那他说，那你陪我去，那我就正好我陪你去啊。听牧师讲完道之后，他对他说。哎，这个丈夫就对这个妻子说，我陪你听牧师讲道，你也陪我去寺里听听佛教大三知识，讲佛法吧。那他说不去不去，那是魔王。在他心里边那是杀的，那是魔王，那唯有耶稣是吧，能够救世，能够救他，对吧？他就是听到跟这个他这个心里边呢不合的，他就不会，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样学佛的人，他这个境界是无为，而这个随缘，对吧？他是无为啊，他这个是可以应一切缘来恒顺众生啊啊。那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魔王两个字，他也没有那个什么呀啊，他也没有就是。那个极力反驳啊，或斗法呀、啊，什么什么也没有表现这样。我们来看魔王，魔王是指魔中之王，群魔中的王。即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他的名字叫波旬，时常率领其眷属向人界的修道者做种种的障碍和干扰。这是魔王的解释啊，这不是吃点的没有，嗯，那这个魔王他是那个他妻子说不去不去，那是魔王，我怎么能与魔王为伍，还去听他讲法啊？他不仅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你也不许去，回家，他也就随着回家了。看起来这是逆缘，但是他不怕，他心里边。如果是真的明眼人，在这个什么样的缘他都可以应，而是随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个都没，你对方那个人他就没劲儿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说引导他向上，那个引导他入门，这还是那就看姻缘了啊。他就说他，你摸不着我，我随顺你，我心空空的。逍遥自在的很，在我这儿，你说的那些话呀，你说的那我都明白啊。你是什么样的？根据你心里怎么想的？还包括你这个信的耶稣是吧？以及魔王这些事儿，我都很我自己心里边明白，所以他才会心里空空的呀。直到这些这各种境界都是虚幻的吧？啊。那要是恒顺众生，必得是这样子吧？啊，也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感化他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主要我们是说，上师讲的主要是在这种顺逆这个逆境顺逆之境中，磨练自心，看自己能不能被磨倒，是不是？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夫妻关系很好，因为你老是。顺着他呀，这个关系很好啊。他问你说我是魔王吗？他答不。我说你很好，你是大菩萨。他说我不是大菩萨，我是天主上帝。他马上回答，好好，你是天主上帝。这都是助伴，磨练你心空啊。有一首诗说得好，空空空，空里得成功。根本栽培固，哪怕学和风。这就说我们根本坚固了，就是我们这个道心坚固了，我们失得根本了啊。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它是灵妙无比的，它不是说一成不变，就是说在那就是像石头木头一样，这样子成为不动啊，它是灵妙无比的，是 应一切缘，在他那个地方都是空，都是空啊，都是不，都是就是没有住着，根本坚固了，不怕大雪和狂风。这就比喻逆境啊，一切逆境来了都不怕，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助道伴侣啊，逆缘也是好事，不要怕啊。这个很简单，就是说这个这谁都能听得懂啊，这个话能够听得懂。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这样子实施去，恐怕不是都能做得来的。这个事儿不是人人都能够，像这个上师讲的，他的就是这位修行者啊，他能明了，能时时不被境界所转，能时时心空无助，那就是真心现前啊，他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下面还是说烦恼啊，烦恼，嗯。
烦恼成为道横。说到道横，有人说白娘娘只有500年道横，法海有1000年道横，其实那都是神话，根本没有什么白娘娘。如果我们会利用烦恼，在烦恼上醒悟，这是我真心的妙用，能够这样做，烦恼就帮助你成道，烦恼就成为道横了。越是烦恼大，越是道恨高，你经得起烦恼的磨练，心空了，力量就大，就能在烦恼的烈火中锻炼成长。这就是火中生莲，终不坏，这是了不得的功夫。水中莲花经不起火烧，火一烤就完结了。火中莲花生命力才强。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一段啊，这个都是已经是怎么样啊，就是说心安啊，这样子也心安，那样也心安，逆也心安，顺也心安，都是无助，因为它都是无助啊。这个烦恼成为道横，说的道横，有人说白娘娘只有500年道横，法海有1000年道横，其实呢都是神话，根本没有什么白娘娘。如果我们会利用烦恼，在烦恼上醒悟，这个不是那么那啥的，一般都是欲警动心了，烦恼就是那些贪嗔痴慢啊，那些那些嗔恨的或者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及时觉察到，知道是治真心的妙用啊，那就是那个烦恼就成为助伴了，就成为道横啊。所以可是一般的可能的，我发完火再说，我气了半天还根本就不知道回头，他不知道这是真心的妙用。实际上这个任何顺逆，任何的烦恼喜怒哀乐，它都不离我们的真心。并不是说我们学佛了，学到这样了，空了，什么就像石头木头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石头木头一样，不是一件事儿比你以前更清晰啊。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境，起什么样的用，那这个都不一定，对吧？那他用什么样的神的，就是遇到的。该现烦恼的时候现烦恼，该现这个喜乐的现喜乐，该是怎么样呢？它是一缘，它自就是限量嘛，自然的这样的显现。但是有一样，它没有根儿，它没有这个执着烦恼为实的这个根子。哎呀，只牢了它，任它为实的这个，在这个误导人家没有这个啊、嗯，所以说这是道横嘛。啊，在烦恼上醒悟，这个要多大的绝妙的这种力量，对吧？你时时刻刻能不随着境转，不随着你这个不随着这个境起心动念啊，起这个叫什么呀？执着取舍之念啊，那这个就是我真心的妙用啊，能够这样做。烦恼就帮助你成道，烦恼就成为道恨了，你知道吧？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就是我们见到我们自己的师父，哎，你 去问法啊，师父那种手段，雷霆手段有可能就会使出来。但你听到了，听到了，听得很清楚，师父在这个说法，在用这个根据你的情况啊，在这个什么呀，看着是动了雷霆之怒，话很重，在你这儿是你很清楚，但是你心里边是空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这样的，是没有东西可住的，我说的意思是这个，但是并不是不能启用，不没有这个用啊。那这个你能那个心就是历练的时间长了，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嗯，那这样子能够这样子，你知道我不说它是真心的妙用，它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能够是这样，你能够这样做，那当然是说你醒悟，你还有一个醒悟的过程，还知道这是我真心的妙用，来这样子觉醒啊，令自己觉醒，就是说我们都是从有为过渡到无为，最后才能证到八地，对不对？后来啊，才能也做功夫做到八地，时时刻刻，二对四中都是这样如如不动啊。说你能够这样做，你能够在这儿正在雷霆之怒的时候幡然而醒啊，能够意识到这是我真心的用。你这个是说主人翁就来做主了，是吧？能够这样做，烦恼就帮助你成道，你没有被烦恼转，对不对？烦恼就成为道啊，越是烦恼大，越是道行高。就越是这个地方，你越能不住啊，越是空空的，空空荡荡的，对不对？那越是道行高啊，那个道行那不就是无形无相嘛，对不对？你经得起烦恼的磨练，心空了，力量就大，就能在烦恼的烈火中锻炼成长，就是磨得你这个真心，不管。多么大的就是什么样的逆境或者什么样的顺境啊，当然是顺境比逆境更难透，更不容易透。所以你能在烦恼的烈火中锻炼成长，这就是火中生莲终不坏，这是了不得的功夫。上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功夫，的确是，因为你没有被烦恼给磨倒，而是锻炼了你心空无助的这个力量啊。所以上师说，哎呀，在烦恼烈火中锻炼成长吗？就是这样子。水中莲花经不起火烧，火一烤就完结了，火中莲花生命力才强。就说那个在任何境界，任何顺境逆境中历练过的，这个生命力才强。这个指的是我是觉得你听这个话很容易啊，道理都明白，你磨一磨练一练，职场可能掉进去练进去。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啊，上师因为讲的很细，我们也几乎都没有加注，上师讲的太清楚了，很清楚啊。
不舍轮回而住清净，轮回即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道轮回，真要彻了生死，未必是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只是住在界外净土、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外的净土，那只是小乘阿罗汉。如果要成佛，就要有大心菩萨的行为，在六道里度生，不舍轮回。下面讲一个公案，有一位禅师圆寂后，有人问他的弟子，你师父生了什么净土？是西方极乐世界，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还是兜率内院？答，我师父东方也不去，西方也不去。问，东西方都不去，那他到哪里去了？答，东家做牛，西家做马。问者道，你在骂你师父啊？ 打者笑道：“哈哈，苍天，苍天，冤枉，冤枉。”其意思是我在赞叹我的师父，你却说我在骂他，真是冤枉啊！我师父道行深，有把握，敢于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向异类中行，不舍轮回而住清净。你们有这个把握吗？我这是赞叹，而你却不知道，所以这苍天苍天大有妙处。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不舍轮回而住清净，是在我们就是这个六道轮回之四中心而不住，是空而清净，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这个心清净，心不杂染粘着染物，它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境，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大家认为的是多么好多么不好，这样的境在他那儿都是空的，都是虚幻的。这个虚幻的不是我们一个就是说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理论，而是他证到了，他确确实实的他的身心的体验就是空的呀，他就是虚幻的呀，在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不死轮回而住清净。轮回尽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道轮回啊，这我们知道的，我们很熟悉的是吧，人这一道啊，就其他的我们比如畜生我们还有接触的机会啊，你看这个六道里边是天在上头啊，这下来你看越来越来越来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境都是越来越来，就是令人呐生厌，生就是恐惧害怕，对吧？这个要是说不死轮回而住清净，一般的师兄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总感觉到这个身体是我，总认为就是我们的习惯是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当身体那个症就是说症状的时候你并不考虑这个身体是吧，只是那些欲望啊在每天在那个欲望之中来满足，就是不管他吃啊喝啊穿啊各种是吧欲望都是为了满足，当时只是有这种欲望，我们为了满足自己自身的这个欲望都是这样子，还不考虑。但是一旦是或者是病了或者是怎么样了，触碰到身体痛处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呦我这个身体我可宝贝了啊，这是我的身体是不是，可宝贝了是不是。那要是说让你在这个离开人道，你肯定很多人都不想，都是生就是罢了，死我是坚决的就是畏惧嘛，或者是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死啊，更别说到地狱恶鬼畜生了，更不愿意这。看到那些什么猪啊羊啊什么，我你看都成了我们口福了，都口中之欲了，口中之是这样子。能在这样的六道中而住清净，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心境，能不住相啊，能不住相。心是清净的，是空净的，是无助的，它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一定就是你悟到了，只要能不疑，能够这样子能够悟到我们的真心不疑，在这个各种境界中历练，必定有这个道理，有这个力量，能就是有这个能处六道中而不思清净啊，这个是肯定的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首先认识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说真要测量生死，未必是离开六道轮回，这个不在于这个外，就是我们原来认为的外在的境界，实际上那个境界就是我们自心发现了呀，是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只住在界外净土，意界、色界、无色界之外的净土啊，那就是指的小乘阿罗汉。好，小乘阿罗汉认为这个什么呀？那这些六道十有啊，他厌倦极了啊，对这个我就是他极度厌世，像这样的他是向往急速快速的入于涅槃，他是这样子，他这个涅槃在他这儿是也是真的，他但是他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在他这儿这个涅槃也是他认为住在这儿，那就是什么呀？啊，获得了清净啊，他就是这样想的，或者是无生，对吧？他是这样子的，像大乘菩萨他就不是这样子，小乘行人他阿罗汉他的极果，他就是说住在这个他认为的这个涅槃之净土，就是他这个这个自信啊，自信涅槃里边，他住在这儿啊，他认为这个就是，你看我生死了了，了过了，你住在这个不生不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自信里。但是上师说，真正的大乘行人，就是你真的要成佛，就要有大心菩萨的行为，在六道里度生，不舍轮回。否则你想想，要像小乘阳，我就住在这个清净里，他认为的自心清净里啊，这个涅槃中，那他一点妙用没有，一直在这住的，又有什么意义了？上师也说过这样的话，对吧？所以如果不是佛来告诉我们这样的法啊，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什么大乘小乘啊，是吧？那当然这个小乘法它也是佛说，也是佛说，这个大乘佛法也是佛说，这都是说的这个什么呀，自信啊，但是他这个小乘他就是为了就是他个人不发心度众，他是小乘发心，落于小乘阿罗汉为极果，住在这个自性涅槃里啊。那如果真要成佛，就是要像这个大乘菩萨一样啊，发大乘心，在六道里度生，不舍轮回。那怎么做呢？上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下啊，讲了这个实例啊。下面讲一个公案，有一位禅师圆寂后，有人问他的：“你师父生了什么净土啊？是西方极乐世界，或是东方琉璃世界，还是斗舍利亚？”答：“我师父东方也不去，西方也不去。”问啊，东西方都不去，那他到哪里去了？答。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这个我是原来你知道吧，这句话说出来是实际上真是赞叹的师父。如果说你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也说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啊，你可能是出到法身边，你没有这样的道理你也这么说，那就是狂了。就这一狂已经没有安住在法身上啊，那你这个你就是随便说的啊，信口开河就这么说，你也能这那我也学会了东家做牛西家做马，那你这个学不得呀，你心空净到这儿，你做牛被宰了吃了，做马被骑了用了，是吧？你能心里边你也能心空无助吗？这个是关键啊，对不对？问者道：“哎呀，那你在骂你的师父，因为他心里边有这种落差呀，有这种你畜生是吧？你这都是牛马之畜生，你师父是圣贤，你应该赞叹才对啊，是不是？你怎么说他是这样，是牛是马呢？说你是，所以他心里边。”过不去这个坎儿，就说你在骂你师父啊。答者笑道：“哎呀哈哈， 苍天苍天，冤枉冤枉，其意思是我在赞叹我的师父，你却说我在骂他，真是冤枉。我师父道行深，有把握敢于东家捉牛西家捉马，向异类中行，就是不舍轮回而住清净。在刚才我们说了，你在这个六道里边，在轮回的，就是大家认为轮回的六道呢，对于他来说都是虚幻的呀，希望的呀，都是空空的清净的呀，空而无助的呀，是清净的呀，这个不是说我们就都能那啥学得了的，学了这个话，哎呀，增长了你自己的慢心，是不是？狂心，修行，是不利的，不是助道啊，是你能做到这儿，那是吧？才敢这样子说话啊，说不死轮回而住清净，你们有这个把握吗？所以上师说，你觉得哎呀很好笑是吧？很觉得很有趣，或者说不是说好笑，有趣，你有这个把握吗？有，你说的是，对，所以你没有这个把握，那就是狂。这个地方一定要那啥啊，就是你说也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修，突然有一天，原来就是说突然有一天我磕着碰着，我在这个地方心踏实下来了。他原来如此啊！我们这个真心时时都没有离开我们啊，时时都在显现。你终有一天会心里落地，脚踏实地啊，就是说心安了啊。这个只是到法身边，那要法身正住，法身向上，就是起妙用，那个要做。就是那个保任功夫呀，要长期的历练才能够，不利法身呐，所以这个师父说，哎呀，我这是赞叹，你却不知道，所以苍天苍天，这个地方大有妙处。下边上师会讲啊，当然我们说他说到这个是，他说到这个地方，哎呀，那你是在骂你师父呀？他是在向上做文章，对不对？从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啊，那个八者孝道，那个赞他的师父的那个徒弟就那个什么呀笑，就说哈哈，那苍天苍天，你这样子错会我师父，对不对？我想的，如果要是个灵力的听到苍天两字，他应该妄想戛然而止，那要是一个浑人，他要是一个什么，根本就不是学道，就是学来的，是不是？听到的一句话，那就算了，就遇到这样的好的这个机缘，他也会错过去。所以你看，上师说，苍天苍天，大有妙处啊！如果在这儿能够回光见起的时候，为什么喊苍天啊？哎，这是为什么呀？对不对？这个地方是大有妙处的。那慈心地门也可以啊，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为什么呀？喊苍天的时候，你那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不是光听热闹的吧？是吧？我们下面再接着写啊。
赵州禅师，人称赵州古佛。说起话来妙得很，软绵绵的像团棉花，但是你捏不得，为什么？棉里藏针，一捏就扎手。有一次他要到天台山去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风干禅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风干禅师座下有寒山子、拾得子，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赵州禅师走到天台山，刚刚下过雨，地下明显的印着 很多牛蹄印，他看见一个童子骑在牛背上吹笛子，这童子就是寒山子。童子问赵州，上座还识牛吗？上座是对僧人的尊称。他问赵州禅师，你还认得牛吗？要是答认得，就上当了，那就证明你还没有，那就证明你还没超出浊净莲心的凡夫境界。另一位禅师丹霞天然就曾问来僧，渗出来，僧云山下来，霞云吃饭了野味，僧云吃饭了，霞云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聚眼吗？给你吃，给你饭吃的那个人长了眼睛没有？意思是他看错了人，供养了你这个浊净莲心的俗汉。赵州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不会上这个当。寒山子问，上座还识牛吗？赵州答，不识。这就像达摩祖师回答梁武帝一样，梁武帝问，对阵者谁？摩曰，不识。达摩祖师连自己也不认识吗？赵州禅师连牛也不认识吗？不是这个意思，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都错。达摩祖师答，不识是针对问话中的那个谁。赵州禅师答，不识是针对问话中的那个牛。二答同出一辙，都是扫荡一切年制，超越一切能所相对，不着在谁上，不着在牛上，将赤裸裸净洒洒的灵明真心和盘托出。寒山子听到赵州禅师答不识，就指着牛蹄印说，此是五百罗汉游山。赵州问，既是罗汉，为什么却做牛去？寒山子说，苍天苍天，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你这个人分别心炽盛，一切众生都是佛，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你还从脚印上分别罗汉牛啊。苍天苍天就把赵州禅师罩住了。赵之赵州毕竟是大手笔宗师，善于在无法转身处转身，就像太极推手一样，四两拨千斤。于是他哈哈大笑。寒山子问，做什么？你笑什么？赵州说，苍天苍天，意思是你问做什么，还是有个东西在啊。寒山子赞叹道，这思儿晚有大人之作，你具有大丈夫的作略，具有解脱者的风范。老师您请。
好呀，这段好长啊，我们来看啊，上师不过讲得很清楚，我看到这段讲得很清楚啊。赵州禅师人称古佛啊，对，人称赵州古佛，那说起话来妙得很，软绵绵的像团棉花，但是捏不得啊。所以不是说他脾气好得很，哎，你怎么样我都是这个样，但是你稍一失身的时候，丧失生命的时候，他马上就能识得，他马上这个就可以，就是明眼人，你掉到什么坑里，哎，你错会了他的一清二楚，哎，所以说他是绵里接大针长针呐，绵里长针，哎，你像在赵州老和尚都说的什么呀？哎呀，这个八十有心脚，还说只因心中未悄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话，对吧？哎，他实际上很早就是悟到了，是不是？但是你看他写的那个什么十二时记，还就是说他一开始像赵州老和尚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说古佛呀，大人呐，是吧？你想他早就悟到了，他说二六十中不杂用功， 除粥饭称，除粥饭时不咋用功，他是这样子呀。他就说到二六十中都在用功，都在时时不离本位啊，以至于他后来住到那个赵州那个地方，说的好像就是赵州那地方住了一个小破庙里边。哎呀，那个什么说的就很惨吧，供养也没有人给他，饭也吃不上，衣服穿的就是人家的衣服还有里有表的，他那个好像说的就是很破烂了。哎呀，那就是简直是，跟一般人不会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他只能就是按，这只能就是那没有吃的就这样吧，是不是？他就是说他那有一段很艰苦的日子，就是说他一直到好像是他102岁去世啊，是多少我也忘了。到他100岁的时候，到就是说他去世前两年。才遇到了两个官员，这个地方赵州这个寺里边是古佛呀，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法，对不对？然后就怎么样那个就是说就把赵州给那什么的就是推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说那时候有赵王，还有什么，还有个王，就两个王啊给他护法，他这个时候才开始就是他的法习很越来越，就是找他的人也多了。原来他过的那生活可能我们都耐不住，就是饥饿，那个冬天受寒啊，那就是各种吧，就是像我们现在也过不了那样，就是现在的人遇不到那样的境况。在他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就是各种这个逆境里边历练，养道养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现在你想，就像刚才上面我们说恒顺众生那个，就你再看赵州老和尚，他为什么这样子年里有针呐？是不是？时时他那个地方都是心性者，都是从来不会失手。失去性命，他不会这样子啊。所以一捏就扎手。有一次他要到天台山去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啊？风干禅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我听，也是听善知识说我们这个世界很多，比如说阿罗汉啊，是菩萨的化身啊，是什么样啊，是这真正的善知识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眼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没有正见的时候，就在你常遇你伴，你也不能得意，是不是？你不知道，你怎么衡量？他要无助啊，他要时时无助啊，是不是？他那个心时时不粘着呀，要你这个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你能思人的一方面嘛啊。你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多珍贵啊！你要是没有正知见的话，你学了外道，你自己还以为你功夫挺高的啊！这事儿啊，我们就说这个风干禅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风干禅师座下有寒山慈德指，这个我们也都听说过，你看。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是吧？赵州禅师走到天台山，刚刚下过雨，地下明显印着很多牛蹄印，他看见一个童子骑在牛背上吹笛子，这童子就是寒山子，就是寒山子的化身啊，是吧？童子问赵州：“上座还识牛吗？”你看，你来看，他们大人相见的时候，从来不会离开本位。哎呀，一开始一对话就是以无助真心相对，是吧？上座还识得牛吗？上座，是对僧人的尊称， 他问赵州禅师，你还认识牛吗？你认的这个是我骑的这个家，这个家的事，他是牛吗？啊，要是八认得就上当了，那就证明你还没有超出浊净拈心的凡夫境界。大家想想看，这个地方想想看，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认得牛就浊净了？你的心就被净拈着了，就是凡夫境界。这个我们平常也要这样啊，也平常也要这样，不能上当啊，是不是？如果说是牛，那你就是落到了这个所对的这个境中啊。有了这个境，就有了我，就有我这个人，有能有所，那就是凡夫，对不对？另一位禅师丹霞天然就成了，问来生，渗出来，生您三下来，这已经是啊，已经是有那啥了，有落处。那霞云吃饭的一位声音，吃饭了，你看看，我吃了饭了，是吧？这个你就很明显嘛。霞云将饭来，欲如吃的人还聚眼吗？哎呀，就是给你饭吃的，就是说给你法食吃的这个人，这个大人他还聚眼，他是不是个真善知识呀？是个明眼人吗？给你饭吃的那个人长眼睛了没有？实际上在这个你看，是这个禅师他一见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哎呀，他平常他们不说这个，你就是说他们说吃饭穿衣也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平常事儿，你平常干啥？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说的是平常心，并不是说我这吃饭就做吃饭想啊，晚上睡觉就做睡觉想，不是说的这个，说心呐。一个学佛的人应该时时让你的真心显露无余，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给你饭吃的那个人长了眼睛了没有啊？教了这么一个败类的这徒弟，是吧？意思是他看错你了，他看错了人，供养你这个浊净拈心的汉福汉。赵州禅师是大手笔中师，不会上这个当。上师是借这个丹霞禅师问声啊，借这段话告诉你，什么样子叫落去啊？什么叫这个浊净拈心？告诉你这个啊，时时处处我们要小心，不能着相。憨三指问上座憨实的牛吗？前面又回到前面，是不是？憨三指问老赵州，你这个你上座，你这个大人憨实的牛吗？赵州说不实。如果他说牛也不实的，那这不就掉进去了，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给你下一个套，看你进不进去，看你钻不钻到他这个套里啊。赵州说不是，就像达摩祖师回答梁武帝一样。梁武帝问对证着谁？达摩说不是。达摩祖师连自己也不认识吗？梁武帝问的就是你站在我梁武帝对面的这个人，这是谁？对证着是谁？还说不识。达摩祖师他自己还不认识我是达摩吗？是吧？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呐、你对证者是谁？你晓得对证者这是谁啊？让你回光啊，离开这个和这个是离开这个什么呀？和正相对的，和正相对的，和这个正啊，离开这个能所啊，那是谁？达摩祖师说不认识，不识啊。这个不识他就晕了啊！你站到我对面你都不认识，你就是我就是说的你还不识啊？就这个不识，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真的是个那个学道的人，他在这个地方那个妄心啪一下就卸下去了，这个一念不生嘛啊。你看赵州禅师连牛也不认识吗？赵州禅师连牛也不认识吗？不是这个意思，在认识不认识上着眼都错，意思是说不要落在认识不认识上。你认识不认识都是两边呀、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都是有能所呀。我认识你，我认识那是牛，这不都有我有我所吗？这不就是能所吗？所以说真明远人他都会在你出的这个就是你下的这个套上，他要从这个要心性者不能钻进去啊。所以大漠祖师说不实，是针对问话中的那个谁赵州禅师答不实，是针对问话中的那个牛不实。本来谁的小孩都知道那是牛，对不对？本来谁都知道对面站着是达摩，谁不知道？正是这个能识得牛的那个是谁？站在我对面的那个谁认识他了？是不是？二八同出一辙，都是扫荡一切粘滞，超越一切能所相对，不着在谁上，不着在牛上。刚才我们说了啊，你要达到有个相，就是有个境让你见，那你就落进去了。有个境就有个能啊，有个能有个所呀、有个能见有个所见啊，那就是凡夫啊。将赤裸裸净洒洒的灵明真心和盘托出。寒山寺听到赵州禅师答不实，哎呀，就继续下套啊，就指着牛蹄印说，此是500罗汉游山，你没看到这地下这么多脚印吗？是不是500罗汉在游山呢？赵州问，既是罗汉为什么却做牛气啊？寒山子说，苍天苍天，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你这个人分别心这么重啊。一切众生都是佛，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你还从脚印上分别罗汉和牛啊？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啊。我们来看这个寒山子说啊，这个地方有500罗汉游山，如果认识了500罗汉为游山，认识了就又落在了500罗汉游山的这个境界里，这个相上。那赵州说，那既是罗汉为什么却做牛啊？却做牛啊，是不是？寒山子说，哎呀，苍天苍天，你看天有相吗？有形象吗？这是不是？所以在这儿吧，还跟那人那啥了，就说告诉他苍天苍天，就是说你看这个天什么样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就说正说牛正说罗汉的时候，你喊苍天他就晕了，他这个时候我是说我他的妄念就歇下了，妄心就歇下了。但是可能要是一个灵力的可以回光，在这个地方可以回光认识我们的本性啊。如果不是那啥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苍天盖过它，对不对？天底下，你看到苍天有相没相？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你这个人，分别心吃圣，一切众生都是佛，都具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从脚印上分别罗汉牛啊，苍天苍天就把赵州禅师罩住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可能还有别的。师兄弟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解，对吧？赵州毕竟是大手笔宗师，善于在无法转身处转身，就像太极推手一样四两拨千斤，意思他哈哈大笑。就是一般说到这个，你苍天无相啊，这个地方都没怎么的说，你说这个罗汉是个相，牛是个相，那长天都没有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要是有的，那就败下阵来了，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赵州老和尚不是，他是哈哈大笑，是不是？你说他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是他没有死到你那个苍天苍天上，是吧？他是这用啊，这个哈哈大笑他不就是用吗？啊，一转转就是从这个苍天苍天这个无相啊，都你看哈哈大笑用啊，是不是？赵州说苍天苍天意思是赵州说苍天苍天意思是你问做什么，还是有个东西啊，是不是？韩三子赞叹啊，就是说他的一笑你知道吧，就把他从那个你还有个苍天这个东西概念，或者是无形无相，是不是？你还有这样一下子又转为，就是我这个正在这儿作用的，是吧？这一笑没有落进去啊。韩三子赞叹道，这思而晚有大人之作。哎呀，果然是赵州古佛有大人之作。那你这大丈夫拙劣具有几解脱者的风范。实际上都是这个事看你这个心念不念净的，着不着相的，就是这样子啊。
宗下叫我们时时见性，在一切作用中见性，不跟境界跑。永嘉禅师说，行一禅，坐一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禅宗禅宗，处处是禅，时时皆宗，故云日日是好日。所以不舍轮回而住清净，本体清净，在在处处都是道场，还有轮回相可得吗？老师您请。
好，你看我们刚才看韩三子和这个谁啊，和这个赵州老和尚，他这个转手是吧，他两个的交锋啊，就是告诉我们后边这一段就是总结，是吧？就是说宗下叫我们时时见性，就时时能够见性不着相啊，在一切作用中见性。刚才我们看到了二位大人的交手交锋，就是不跟着境界跑，不落于实有的这个境界啊，我们那个心时时的是转奴奴的，不念境不住境，不起分别支取的这个取舍之相啊。所以永嘉禅师说，行也是禅，坐也是禅，说什么呢？心呐、啊，说心呐、啊，说你的心呐、啊，行住坐卧都是你的心啊。语默动静体安然，语默动静爱着你的本心了吗？所以你心转噜噜的，时时没有离开我们的本位，体安然呐、啊，是吧？禅中禅中，处处是禅，时时是中啊，时时皆中，故因日日是好日。如果说你在哪一天你一交锋掉进去了，那就说你今天这个日子不是好日，对吧？是吧？是。所以不舍轮回而主清净，本体清净，在在处处都是道场，还有轮回相可得吗？他的我们说修法都是修心的，看你心是不是严谨着悟，那个静，如果你着是静的话，你就粘进去了，对吧？你就着进去了啊，那就是轮回了啊。那说不管什么样的静，我们能够像这些，就是有榜样吧，就是这些祖师是我们的师范，是我们的榜样啊，能够历练到这儿，能够时时处处二六时中不离我们的法身啊，那这还说什么轮回啊？是不是？我们的心哪有轮回啊，哪有回啊，哪有来去啊，啊，但是它不失妙用啊，所以说在在处处啊，它都是清净的啊，看似跟这个就简单的，就像刚才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啊，他随他的夫人啊，可以陪他是去听耶稣的什么呀那个讲座是吧，可以随顺 他夫人的这个日常动容，可以随顺他，就是心不住着呀。那个不就是相吗？我们可以体会到，遇什么样的相，我们只要不粘着，不起心动念，不是不生啊，对境不生那个分别取舍之心的时候，他就是转碌碌的，不是额外的再去怎么样？这个地方你再说看看，这个地方跟那些知识有什么相干呢？就是我们懂了很多道理，你可能都用不上，你落在道理里边，那个遇烦恼来的时候，遇境界现前的时候，都抵不上用啊。所以下边又说，哎，无功用行啊，我们看看。
六，无功用行，卸脱染净缠缚，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对污染、清净、分别不修，就被染净的概念缠住束住了。从这种缠缚中解脱出来，就是卸脱染净缠缚。《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是随顺；无所住是不粘滞，随一切缘而不粘滞，生灵妙无住之心。”这是无功用修正。八地以前的菩萨都是有功用修正，比如我们教大家时刻照顾本来，照顾就是有功用修正，但是你不照顾不行，习气重啊，一旦忘记掉，就又住相住静了，又跟妄念跑了，所以要时时刻刻注意关照。这是从有功用转化到无功用的方法，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修正者就是不要散乱，时时刻刻正念昭昭，了了分明，心心寂寂，寂寂心心。无功用者连观照之心都没有了，这才是无功用修正。诸位注意，不是现在让你马上做到，而是要从有功用到无功用，有功用修正时，不要认为这样修就满足了，就以为是修好了。我们要进步，进步，更进步。八地、九地、十地不算，等妙二觉还不算，要究竟觉，圆成佛果才能了手。所以要努力做功夫，功夫做到最后才能任运，要从有功用修正着手，不这样怎么能到无功用修正的程度呢？那就要于妄念息处识得真心，时时保护它，这点最重要。老师您请。
我们来再接着说啊，无功用行，这个不是说的一下子一蹴而就，你知道，这是要历练的。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刚才说就是说，我们歇下狂心，能见真心，不疑浪，也只是到法身边，还没有开始，就是说还没历练法身正住，还没到这儿法身正住，那个到无功用行的时候，那我想呢，肯定就应该是拔地菩萨到无为了嘛，无为而起，那个大吉大用是吧？他才那个什么起无量妙用啊！我们现在是从有为观照，还是说有个？哎呀，有我们的真心，哎，不走着，还这么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不能说呀，我是打了三座我都想到账，打了五座我就想起妙用向上。你咋可能啊？首先先认识真心，我们新修的实行地，不能说看到我们现在学的，因为大手印它靠后了，你这学到后边了，像刚才我们说寒山指呀、赵州老和尚呀、什么丹霞禅师啊这些，这个凤毛麟角，在禅林中、禅门中也是凤毛麟角，堪称大人相，堪称。哎呀，那是 那是那种坐立是主师的坐立。我们现在就是刚修，哎呀，妄念纷飞，满天飞呢，是不是？还就这个时候不能忘记，就坐下不能忘记的观照，坐上不能忘记的心眼门，要这样子，要一点一点，不能着急，要有正见，要有正发出发心，要有大愿，要有就是我们要有大诚心嘛，我们初修的不能急。包括我们这个后边就是我们早走了几步路的这个能够不移还要历练，还要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说上次讲的这儿是无功用行啊，你不立法身是啊，我知道能死死不立法身才行，所以这个是无功用行啊。六，无功用行解解脱染净禅处，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对染污清净分别不修。我们是说我们的心，我们说我们的心，这个你觉得贪嗔痴就是染污，就是这就是什么？我起心动念就是染污，我这个一念不生了有分明的灵知就是清净。你在这天天掰扯这个，天天掰扯这个。就被染净的概念缠缚缠住束住从这种缠缚中解脱出来，怎么呢？怎么告诉你？因为我们的心染污清净皆不可得，就这几个就出来了，对不对？你上师总是跟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要从这个概念里边出来，这个出来的时候就它就不是概念了，它就是你的心啊，了无所住，了无所有，它是这样啊，对不对？如果有一存有一丝的法见，认为是圣也好，认为是贤也好，认为是凡夫也好，这样的见如果留存在你心里，那就是无明。因为什么呢？这个染污是一个池啊，清净也是个池啊，分别也是个池，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学的那些见，对吧？那些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知见，那些见啊，那些概念，那些东西，这个就是从你原本有的清净心中生出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清净和这个污染啊，它都是有样的。我们的本心它是无形无相的，跟你认识的这个概念污染与清净不相干，知道吧？所以告诉你，你的心不要住在这儿，要从这儿，就是那个什么呀，出来，要知道他这个二者皆不可得，这是说我们的心的，说我们的心的，心不住于物，可以应缘其用，他这样子才行，这样子才行，我们这个心，你知道吗？甚至我说到底，你可能原来可能没有听到过。就是我们说到底说到究竟的时候，你这个所证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那个东西都是你本心升起的，就是你无形无相的心升起的。如果你立了这么一个，你所证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丝一毫的这样的概念知见，或者是清净境，那个都是无明，因为它是你自心造作的呀。你怎么样从这儿才能从这个缠缚中解脱出来？这个是解脱出来，这个了不可得是你会意到这儿，是根本和我这个人，和我所学，和我所证正德的境界嘛，我所学的这些知见， 我所证的这个境界，这个心境，以至于你这个人他都是不可得的。因为在我们的真心那儿没有这些东西，他本然如此。所以有些有师兄弟的老师，哎呀你看我这是不是就是印一印，是不是真心？你来印的那个东西就是无明，说白了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必须从这些，就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些概念里边、知见里边、所证的境界里边、心境的，通通应该给它扫掉。你能说的，你能言的，你能这样的会议的等等，通通的都是我们那个，说到底都是我们的无明心所造成的、造作的这样的相啊。所以你告诉你本来如此了，把你这些东西通通的扫掉啊。所以从这种缠缚中解脱出来，就是解脱染净缠缚。哎呀，这个出这个坑不好出，法界出起来更难，就是解脱染净缠缚。刚才我们说的，上边说的是污染清净啊，是不是？现在告诉你，从这种缠缚中解脱出来，就是解脱染净缠缚。你这还是二相啊，有染有净，这不是了然而生的二相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真心？要离开它啊！《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地方看上次讲的很细，以前我们可能都没有细致的，这句话大家都会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只会前头一半，不会后头，是吧？应是随顺，无所住是不拈止，就不着想，随一切缘而不拈止。这个我们知道，生灵妙无住之心。哎呀，这个地方一般的就是生无所住心呐、生无所住心。并不是说，我应无所住，我就这样初的啊，不管是好坏事，我就去应。应无所住就完了，不是这，后边告诉你生无所住心，这是无功用修正。八地以前的菩萨都是有功用修正，比如我们教大家时刻照顾本来，这个就是有形有样啊，对不对？还要照顾，还要有个本来，是吧？还有照顾就是有功用修正。但是你不照顾不行啊，习气重啊。我这个理儿我是知道了，我这个理体我重到了，是吧？我从剑上没有祸了，剑上的祸除掉了，直到这个是依法不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是我的本心了。这个就是理体。但是告诉你，刚才说了，这个就是我们能挣到这儿，等于就是我们千辛万苦盲修瞎练，这么用绵密用功，勤苦用功，令这个什么呀，修正了知见，修正了发心，修正了我们这个行持的那个什么呀，误区等等，是吧？我们终于有一天磕折碰着，啪一下狂心卸下，这个时候就是证到了法身边了。这个跟佛的本有的这个灵妙之心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习气很重啊，遇事儿不行啊，很多师兄弟都这么说呀，遇事儿这那我还是烦呐，我心里边还是过不去啊。他就说，哎呀，那我证到的不是吧，对不对？又移了。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要认识清，当然在这个就刚才我们说豁然开朗可能有啊，但是错认定盘心的时候也是有的。他认了个空，他打坐坐坐坐的多了，他认识个空，啥也没有。从这个定中一出来，遇事还是有，他就怀疑了， 他挣的那个确实他是错认了啊。所以下边有啊，下边我看到有什么什么什么啊，星星寂寂寂寂星星，诶，上师为什么说这个呀？是不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你光说空，你在那不动光空啊，你那个不断灭的你都没有体验到，所以你没有认识本来，没有认识清我们的真心，你遇事的时候肯定不行，嗯，他过不去啊。照顾就是有功用修正，但是你不照顾不行啊，习气重啊，一旦忘记掉又就又住相住进了，又跟王爷跑了，哎，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关照，这是从有功用转化到无功用的方法，哎，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修正我觉得的正嘛，正就是在本位上啊。如果你欲静又生心了，起心动念了，那就是上升生命，那就不在本位上，就马上就是要关照嘛啊，马上回到这个本位，嗯，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常常的要这样子二六四中关照。然后上师说，时时刻刻正念昭昭，寥寥分明，寂寂星星，寂寂寂寂星星。我们说这个星星就是不断念，就是说我们的妙用，寂寂就是说我们的本体不动啊。寂寂我们的本体你体验了，它什么都没有，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它不就是我们的本体吗？是吧，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就是我们的本体啊。寂寂又星星，哎，就是我们这个心要动而不动，不动而动，哎，不能就像那个小乘罗汉一样的坐在那儿，那个不动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空无，寥寥分明这样的境界里啊。我们说的是无功用，无功用就是，一切事一切处一切时能够正念昭昭，而能够应一切缘起无量妙用，应该是这样啊。无功用者连观照之心都没有了，这才是无功用修正。诸位注意，不是现在让你马上做到看上师说的啊，而是要从有功用到无功用，有功用修正时，不要认为这样修就满足了，就以为是修好了。上次说过的这个事儿说过的，我们要进步，进步再进步，更进步，八地九地十地不算，等量二劫也不算，还不算，要究竟觉圆成佛果才能了手。上次说这个妙用，刚才我是说过的，上次说的这个从我们这个认识我们的真心，就是到法身边，到法身正住，到法身向上，到这个地方，说法身向上，它是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哎，说过这个话是吧？说这个就是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能够描述那个就是。你是成佛也好，成就是我们现在也好，应该这样去做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你说应缘而生妙用，而是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妙用之心，生无所住之心啊，是这样子才行啊。要究竟觉缘成佛果才能了手，哎，所以你看到八地九地十地不是，等妙二劫还不算，要究竟觉圆成佛果才能了手。就是说这个后边就到了那个无为啊，无功用修正到了这儿还不算善，还要继续嘛，八地九地十地等妙二劫。刚才我们也说了，圆老人说过，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啊，所以要努力做功夫。功夫做到最后才能任运，任运无拘， 就是这个到任运的时候，他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顺利无拘，哎，那个时候才能放手去任啊。要从有功用修正着手，不这样怎么能到无功用修正的程度呢？那就要以妄念息处，实得真心。这又告诉你又回来了吧，是吧？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初修的实心地就知道，还是以妄念上做这个功夫，失得妄念的本质，把这个妄念失透它，哎，以妄念息处实得真心啊，在这个地方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哎，时时保护它，这点最重要。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认识了，我们到了法身边，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但是我们遇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个俱生以来的这些执着，哎，一遇境马上就对境生心了。你知道吧？有时候不对境的时候，你那个心，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安稳的，很心安的，一遇境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看到别人的妄，就是我发现啊，看到别人的就是那个妄想生动，他都会去嫉妒。哦，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说出来，说这个大家都会有，因为不对劲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劲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你心在动啊，你是知道在动。马上应该领觉啊，断不了也要发现呐、啊，要知道啊，就像这个嫉妒心，每个人都有，什么贪嗔痴啊，这个微细的呀，这个都有，每个人都有，就是看到人家那个什么呀，妄想松动啊，或者是能说真的有真和这个真心和不着相契合的时候。他也会动，你说这个人有意思没？啊，说人家爱着你啥了？爱不着吧？爱不着，但是不当家，他就是这样子。这个心他就会动来动去啊。别人的事儿也爱着他的事儿，爱着他心里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不是对境的话，你都发现不了。正是有了这个，我们身边这些实心地，他就成了我们的助道因缘了啊。能够在这儿发现我们的毛病，我们的动心处，我们应该时时警觉。上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初修也好，初修也是啊，我们坐上的妄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很多啊，都招呼不住。你要是说，你要能够有一念心起啊，不理他，马上回来吃粥，那个妄念他就会卸下来。如果你认准他是个妄念，好的不好的，那行了，那这那一个可能就一直在那折腾啊，那个不管用，所以妄念要吸下来啊。
我这几天不管什么时候都特别顺，这个气儿，这个鼻子，
你不管他呀，这个你又可以不管他呀。
略论明心见性的53页。我不是一直都在默念然后心念耳闻吗？但是我看到这个上师写的是默念即伤血，我今天我着在这句话上了、哦、我住在上面了。老师，
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住上了啊，又新的一个念头，把那个就是你看到默念即伤血，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住上了，你发现他，哎，我是默念，这个你发现这个东西已经代替了那个妄念，默念即伤血，这早不在那几个字上头了，你发现他了、啊。
其实我住在上面，我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他上次说、
哦、
要嘴动嘛，我就是没有动，我比较习惯默念嘛。
你那个默念，你说的意思默念费劲不费劲？
我不费劲，因为我训练过这个耳根，就是 以前也是这么，
好像以前有一个师兄弟就跟我说，
就是我
啊，对对对，我就想的就是你心里面能听清楚，对吧？
能听清楚，而且耳朵还有反应。
默念啊，还有反应，
耳朵有时候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通道，感觉。
哎呀，不搞这个，只管
我也知道不搞，但是我有那个有我是能听见的，不着相。所以说这个默念
能听见啥呀？你能听见啥呀？
能听见我念咒啊。
哦，我以为你说打开另一个通道，我以为干啥的？不理他，不理他。
我知道，我知道不理他，不着相，那都是相。嗯，那我这种默念不会伤血吗？
你这不算是默念，你叫心念。
哦，
我记得我们说过一回，你又忘了。
昨天白天还是前天白天看到这句话了，
心念和那个默念，你上师说的那个默念跟你说这个不一样，使劲在那想，
哦，使劲的想不出声的念，
你不是啊？我问过你一回，
就是使劲想的那种念，不出声的使劲想的叫默念是吧？
都想不出来，他听得到还听不到，跟你这个不一样，那不费好，那不是用了别扭劲儿吗？
哦，我明白的，他这种念法是很吃力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嗯。
哦，懂了。
嗯。
那我不是，那我就没事了，我很健康。
啊，没事没事。
你好，魏老师。
啊，你好，你好。
我这儿这个两轮打过了之后，是不是该打天座了，魏老师？
异鬼你没有看到吗？没有，你没有得到异鬼吗？
我找不到了。
啊？
找不到了。记得我收藏了，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不是，你没有这个书啊？
没有。
哎，法本没有吗？
没有。
这什么情况？哎呀，
这没有那个，当时灌顶的时候没收到法本，那个魏老师。
你看
没有啊？
什么情况啊？你
这个，
我看见李华来了，你可以跟李华私下沟通这个事儿。没有的话，
对，任师兄是在咱们这儿灌的顶，对吧？对的，对的。啊，你怎么会没有法本呢？因为灌顶之后，每次都告诉大家，灌顶之前都把法本发出去了。完了之后，如果有没有灌、没有拿到法本的师兄，赶紧跟我联系啊。
我没有。而且都会把你们拉到那
个，然后我认为是没进的。
而且新师兄他都会，李华他们都会把你拉到那个灌顶群里。嗯，
是的，
是的，魏老师。
我在那个群里面的，魏老师。
那你为什么人家都得到，你没得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一直给李华师兄了。
继续联系吧，没关系。嗯。
没事没事。
我说咋回事儿？
啊，然后下面是不是我该那个修签座了？还是
对
对吧？
两轮以后，对，就该签座了。
嗯，
第一天打二印，后六天，一周啊，七天。
啊，我知道。
打二印，后六天打四印。嗯，
对，这个我记住
了。
嗯嗯嗯。嗯，那时候还有一个签到是吧？我看他群里面说了，这个签到是在哪里签到的？
那。就在那个灌顶群
啊。我看到您不是在那个群里头吗？我在那个群里面啊，那个你说签座也在那个群里面签到是吧，李华师兄？
对呀，大家天天在里面打卡，你没看到？
我也在里面打卡呀。
对呀，那就是签到啊。
我以为只是在百度里面在里面打卡呢。
啊。
哦，签到里面也是在里面打卡是吧？
是的，是的。
啊、哦，谢谢啊，这我知道了，明白了。回来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李华师兄。
对了，那个任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无功。
刚才我说了，顺利无拘的时候才可以放下，嗯、是吧？他才能任呐、啊，任运。任运自在，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到八地的时候，他时时处处 二六十中他都不立本位，他真的到了无为之地的时候就不会走着了，知道不知道？
哦，
那个就是任运呀，那个就是自在呀，知道不知道？
哦，
他时时都是不动的呀。
嗯，
所有的境界在他那儿就是空花水月，就是空的呀，就是在他那就毫无所住，你说这个不是任运吗？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没有用啊，
就是
你想想我们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都不能到不了这儿，就是法身向上起妙用啊，就是能够善观机缘，这个能识来者的资机，这些生其心，这不是小丑，能够对于其他中的这个心髓的东西他也能掌握，就是那个妙用啊，比如说凡中他分好多好多那个五宗七派，你是在这一派里边，你知道你的这个抬手动足，你的方便，你的为人的方便，为在怎么样下手，他心里门清清楚楚。不仅他这个字门里边，他对于知他知道，其他中的他也知道呀。就像我们说吧，你学心中心呢、啊，你能够那个道眼通明了、啊，你也知道净土中的它的核心，那个人的那个弊病出在哪儿，怎么能把它纠正了，是不是？能给它调整了，是不是？你这个藏密这一类的根性怎么说法，怎么样？那这个我想了，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生无所住心。这个妙用它是无穷无尽的呀，这个就好像我觉得就没有穷尽，按照上师说的，这个妙用它是无穷无尽的呀，它一直是就是佛和佛他们的这种方便，或者也有不同啊，各显各自的这个妙用啊，是不是？它都不一样。什么大愿，什么什么地藏王菩萨，什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看这些名号怎么灌给他的，对不对？是吧？他都不一样啊。还有的来我们这个世界度众，还有的到其他的，是吧？他都不一样。
这是不是就到这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已经是等觉妙觉这里了，是吧？
哎呀，那本觉妙觉说的不是这，
不是
说那个啊，等觉菩萨，等觉不按说妙觉菩萨不都是佛的吗？佛地佛的那个心境，到等觉他，我记得好像就是等觉，还有一丝生相无明，这个你不能乱联系，你去看看什么叫等觉菩萨，什么叫妙觉菩萨。那是说他的心地呢，等觉菩萨呀，
就是
妙觉菩萨呀，
妙觉菩萨，哦，是他的不同的那个，我以为是妙觉菩萨嘛，他不是就是
八地
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他可以妙起妙用的，我这样想。
哎呀，不是，
不是、啊、
八地。对，初地一直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是阶位，不是一回事儿，别乱联系啊。地呀、啊，到十地，都没听说这是见地，都不是。慢慢的去看，查查词典，再去看。
我想问一下，那个三种子它这个定义是怎么样的定义？
三种子就是三种子的什么定义啊？八十田里的种子，你这个修行把它搅动起来了，翻腾起来了，翻腾出来了，你不理它，它就消掉了。当然不是一次，就是说 一次能够尽消的，所有的都能一下子都消过了，不是。
韦老师，他这个翻种子指的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这个内心的这种翻动，他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还有外缘上的？
外缘可以触及，就触动了你内心的种子翻腾。总之是过去，你过去是过去妄想执着产生的那些任假为真的那些东西形成了一个种子
我之前的理解就是他这翻种子可能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触及到的，就是内心可能就会翻腾的，内心很乱，主要还是自己的内心思想这一块。那就是
不是
第一步的
八十种子八十田里边的种子很多
我想进一步的再就去了解一下，那他就是有没有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触及到比如说之前的外缘，可能比如说没修行的时候可能要发生的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一个月可能会发生，然后他触及到了，他就会这个加速就到来的这种翻腾。
我不知道，不是，这个种子很复杂。原来我研究过这个种子，很复杂，不是说你说的这个说的这么明显，不是。你去看看佛学大辞典里的对这个种子的解释，很抽象。你一时半会可能还看不懂，它不是我们常人理解的，是一个念头种进去了，一件事搁进去了，不是那样子。
那我就现在就粗浅的就还是像之前那样理解，就是反正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理解啥呀，你不用理解呀，你修着修着都没有人惹你，他自己内里边翻动，内心里边翻动啊，那些东西都不一定是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什么什么，他不是，有时候他就是很难受，你都说不出来，没有个样，知道吧？不是你能把它考究清楚的，就是他这个时候翻动的时候，你只要是知道，他过不久他就会消失，你要理他，那可能就没完没了，他还会翻，对吧？你要不理他，你要知道这个方法，不理他，他翻动一次，他就那个劲儿就小一次，以至于消失，对吧？他就会这样子你想想，我们人去世了，我们到哪儿去？就说平常的人啊，不是哪个种子先成熟了，他就会遇到那样的缘，是不是？
那就还是在平时用功夫的时候，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就是只要认识清楚了，在心地上做功夫，
就是不理他呀，
不去那个找他那个相上那个。
反正很难受，有时候还难受好几天呢。你是个什么样你也弄不出来，你也形容不出来，就是难受。还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刚才魏老师说的他这个很难受，无缘无故的很难受，没样子，那他还不是那种比如说外边触发的一件事情，
也可能也会触发，就是内里边就根本没有人惹着你，修着修着就是打七谁惹着你了，打九你自己搁那修了
是
的，就很难受嘛，
是这样的，
别理他了，别管他了，你就是研究透了他那个名词，你修行也顶不上用但是你那个理你知道
就是一研究它反而把它当成实在的东西就会越来越
不会你研究透了那个理儿你就知道我真是不可理他对
就是他就是反正一翻腾只要有那个感觉就是立马还是用那个断就
对
觉察到就行是吧，
要不就念咒要不就断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四星他就有这样的体验，嗯，心里很烦，这几天打着就这样莫名的烦恼，没有人惹着你，具体也说不出来烦着嘛，喊两声就喊两声，这事就出声念佛，对，翻种子挺难受的，是的。
我这是在打坐中呗，在前一个小时以内呗，我就是念着念着咒呗，我都那个一边念咒，我就是也有妄想，我控制不了呗，就是
不控制，你念你的咒，他其他的别管他，不要控制。
就是我也那个，就是好像是昏定视力，就是那前一个小时。
昏定这种现象，你没有说入定的事啊。
我就是他那个就是说你也念咒，请你也念咒你，他这个妄想也知道，他就是也打着。我说那个我听齐老师原先说过，这就是那个轮回的那个现象。
说轮回的现象，是你这个妄想也打着，你一直打妄想。那打着打着
不是我这个意识中我好像是，我就是说好像他就是魂定，我控制不了他，
告你再说一遍，
念咒你，
我告诉你，你只管念咒吧，他其他的你不管他，你不能控制，你也控制不了。
对，是
你不要控制，你知道什么叫不控制，我给你讲讲，就是你只管念咒，不管他有没有念头，他有也好没有也好，你只管念咒。这个时候有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出声把这个咒语听清楚，一个一个字听清楚，转一下。
还一个小时以内吧，我提不起来，就是想提也提不起来，就是说好像就是也念咒，意识中就是也有妄想。我都是哈会儿我控制不了，一个小时以后呗，我都控制了，我都清醒了，清醒以后我就是能控制。在打第三多小时的时候呗，哈会儿有的时候我念着念着有的时候呗，我这个妄想啊特别多，我都有的时候我都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我这么看着我这个心呗，看着他有的时候这个种子呗，跟人有的时候这妄想呗，你都看着他都有，他就不知道他跟人想什么，有的时候他就不停留的这么走，一会儿他就一会儿他就没了，我这么看着他。
你停下来，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打了多少坐了，你先说。
我就是大连七百座以后，我发现我丢了两个字，我问齐老师，齐老师说，那个重打吧，我又重打，现在我又大了一年了，三百多。
好好好，我来告诉你，你现在用了三次到四次控制这个妄想，不让他打，你是做不到的。我跟您说，您在这个发现妄念的时候，你可以出声念咒，把那个咒语念的你听得清清楚楚，用这个办法来遮住你的一根，不管他有没有妄想妄念，不管他那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你的是，你说打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你念咒发现那妄想特别多，你就不念了，你不应该不念，你不应该自主的不念了，你要念，因为一规律写的是，你只要修心中心，应该手印不闪，咒语不断，你不能是自己就停下来了，就不念了，不能这样子。
不能啊，我都是老师有的时候我都带三个半小时以后，我就他也乱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我就看着他一下就
不用啊，你继续念，不是跟你讲啊，你还没听到，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讲了两个问题，你弄清楚啊，一个是妄念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告诉你出声，把那个咒语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念的 清楚，听得清楚。嗯，第二个就是你打到三个小时以后，发心妄念多，不能停，不能我想不念就不念了啊，应该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嗯
嗯嗯，
两个问题啊，两个事儿。
两个是两个问题，就是好个就是出生念，就是头一个问题呗。出生念我就是他控制不了他，就是
我又说了，都说了五遍了，不控制你一直没转过来这个地方，你要控制的干啥？
我就是说我这个意识呗，意识我想出生念大声念念不了。
哦，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
不控制妄念，知道吧？不控制那个念头，还要
不是我想大声念我念不了，我是说的。
哦，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哦，
那你念不了，那也可以不理那个妄念。那个妄念你理的好干啥呀？
哦，
你越理他，他越会起，知道不知道？我跟你再说，看到妄念，这个时候你发现他的时候。你马上回去就是取起咒语啊，不理他，不理他，不管他多，不管他少，不管他有没有，你这个地方必须转过来，你不转过来，听明白没有这块？
听明白了，就是说不转过来，就是在黑山背后去的是吧？
你这还能黑山背后？这妄念这么多，不能乱说
啊。
你的妄念这么多，说啥黑山背后啊，差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道理，我跟你讲这个道理，你看你能不能领会。你在穿过一条繁华的街道，因为什么呢？你回家的路上要经历这么一段繁华的街道，从这一头走到那头要经过，就是到你家要有这么一段路。你回家了，你还在那儿观景呢，看那个人呢，你就不走了，你一直在那儿等着，就是歇下来看着那个人，人来人去，车来车往，你就不走了，不回家了，不走路了，就等于你打坐对于那个妄念，在那儿看住那个妄念啊，这么研究那么研究，就等于你在路上看人一样，看车一样，懂不懂？所以让你不理他。听懂了？
啊，听懂了，听懂了。我挺困惑的，在这儿。现在我知道
了。现在还困惑不困惑？
不困惑了，不困惑了。
那就别说你那一套了，不说那个事了啊。
嗯嗯
啊，你回家了，你走路了，走路你不就在那念咒了吗？
嗯，
别理他了，你要理永远都过不去这个坎儿。哎呀，真是好好。哎，你好。哦，
我现在千座打了140多座。
嗯，
我就是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您汇报过，我说我就是一直混定，我因为我打那个六字明的时候，打了2年多六字明，我就是在混定当中过来的，然后修了心中心之后就一直就混定，然后您跟那个齐老师都告诉我说的那个不要再混定，99就明了。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这个99会不会这3年当中一直混下去呢？
你考虑这个问题有用吗？这样子考虑，
因为我觉得要这样混下去会不会影响那个戒性呢，明心戒性呢？
那你这样考虑有用吗？没有用，
没有用。
你可以妄测一下你的未来，能考虑到吗？能考虑得清楚吗？这个事儿考虑不清楚。
嗯，不能。
你就说你这个上座的时候，昏沉它有很多，一个是睡眠不好，对吧？再一个就是昏定，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人的身体弱啊，体质，这个再一个就是说，那这个九九修行不是。这个有些人他就一上来都是寥寥分明，粒粒分明的，有这样的，有的他一直是昏的，这个就是贵呀、啊，贵力的事儿，嗯，这个是啊，
贵力不足，
哎，对呀、啊，你在这不操心，就是你坐下观照， 他为了婚，他说那里边有那些妄想之主呀，他清明不了
啊。婚定也是因为
婚定是有这样的，那但是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啊，我不知道。就是婚定，他念着念着咒语没了，他妄想打不动了，手印不倒不善，这就是婚定。
我就是这种。
啊，那你是婚定啊，那你这个就不要理他了，你不要破坏，就不要再打什么妄想，我三年以后还婚不婚呢、啊、怎么怎么样，这不是妄上加妄，没有用、嗯、没有用。
嗯，好了，我知道老师，这个再不打妄想了。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应就是随顺的意思，然后无所住就是不粘着，
啊，对对对，
生其心呢就是生清净心，嗯，但是要是在没有用，
无所住之心，嗯
嗯，生无所住之
心，
嗯，这一句话要是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是不是就是前面那个张宇师兄读的那个老人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夫妻俩那
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容不得你什么生活不生活、啊嗯、地法不利。
老师、
嗯、
我听老师刚才说呢，那个要用起来嘛，生活当中要用起来，那具体
那这个不能着急啊，这个不能着急啊、嗯、你能时时无助，能够历经练习，能够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师说的，能够随缘，能够恒顺，是吧，能够遇一切缘、嗯、不迷不迷惑不上当，他逐渐逐渐的，他这个用他不就自己就这是不就是吗，这个心就妙了，就灵妙了，你心里边装的东西也多，他怎么灵妙啊，装的东西也多，你执着的东西也多，他就不灵妙，他没法灵妙，都塞住了、嗯、
那个算老人举的那个例子算不算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是啊，那他要道眼不通、
就是、
他不就转着去了，他不找两口子早打起来了，对不对，
嗯啊，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就那个例子举的就算啊、嗯、
那个也是啊，那不时时历练我们的真心啊，是不是，
嗯，
逆境不是说逆境也是助缘吗，
嗯 嗯,
嗯，助你成道的缘，对不对，
嗯嗯，对，
这个意思，嗯
嗯嗯，是，对对对，好了，我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嗯，好好好，没事，嗯，
老师再见，嗯，
刚才那个我想跟他说啥的也忘了，他这个问题他真是他都打了快一千多座了，师兄念咒少了俩字，嗯啊，不管他了，我又忘了，没啥大事，还看看别人有没有。